大家都很开心吧？我真的很盼望每个人在今天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夜晚。我是 Michael， 我叫赵云哥，我来教会已经25年了。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啊！先认识一下在座，有没有人是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有没有？没有。教会现在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地方，大家很愿意参与。那有没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哦，有几位啊？感谢主，感谢我们欢迎一下。你们是我们之前 Outreach 看到单张的，有没有？有没有是因为 Outreach 看到单张？哦，不好意思啊。那有没有是朋友邀请来的？有啊，有一些朋友邀请来。那有没有是朋友要挟来的？啊，好，我们希望大家看到，跟大家报告，我们310夜市是今年第一次啊，希望能够预备美好的食物，大家怀念家乡的味道给大家。我们有美好的诗歌、赞美、游戏，还有刚刚的戏剧，真的感谢主，他们能够给他们预备的时间真的非常的短，但是能够有这样好的果效，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还特别谢谢我们的蔡一光蔡导演，还有我们的张校的我们的副导演，好不好？对，他们一般谢幕那个导演会上来，上一次呢演完一光跑上来，大家说哎干他什么事啊？我猜就是这样，所以他今天不敢上来啊。大家看到我们真的是诚意满满啊，希望你们这个被逼迫来的你们的友谊还能够存在啊。那我们延续刚刚的戏剧大家不晓得看到其中一位亮点没有，就是大家知道我们都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但是却有那么一位演的就好像是牧师一样，好巧不巧，还真是我们的牧师啊。那我们这个，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介绍教会。那因为那个牧师呢，他是将圣经里面的一个耶稣的比喻讲出来，说有一个种子种在不同的土地上，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我相信大家也很容易理解。那耶稣是说，这种子是真理的道，那个田地呢是心田。如果那个种子落到的是抵抗的心田呢，那么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但是你越是开放的、柔软的心，那么你就会领受30倍、60倍、100倍。我们想延伸到，当我们向你们介绍教会，如果你还不认识教会、还不熟悉教会，或者你心里面有教会的不同的印象的，能够摆放在旁边，这样子当我们在介绍给你教会的时候，你可以认识真实的教会是如何。我们先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周末夜晚一起相聚，能够享受神所赐丰盛。感谢赞美主，也求主保守一切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也能够被你的真理所摸着，生命能够结果时30倍、60倍、100倍。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老实说大家别看我这样，我也是90后的，我是90后信主的。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对教会其实都一直有一个距离感，因为我对教会好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习惯，因为我觉得教会里面的人有点怪，真的从讲话开始就怪。他们讲话就跟他们讲快乐高兴不要，一定要讲喜乐。那问他们说喜乐有什么不一样，讲不太出来，但就觉得不一样。那兄弟不讲，要讲弟兄；姐妹不讲，要讲姊妹。那我在台湾生长，几乎没有别的地方讲姊妹，只有教会讲姊妹，我们就觉得很怪。就把所有教会的女生呢，就叫姊妹，张姊妹、王姊妹，一直到一位姓叶的来，就不愿意了。他说：“请你们不要再叫我叶姊妹了。”我原本以为没有人反应，有反应，你们应该也是跟我一样是90后的，是不是？对。那讲话不习惯也就算了，但如果说你是在讲做人就交往，他们就是觉得我是觉得太热情了。好像没有边界感一样一定要知道你赵弟兄啊，你怎么样啊，就要帮助你啊，为你祷告啊。你去团契就觉得跟我讲太多了吧，我们才刚认识，这不合适吧，我心里负担好重啊。 我就会觉得在教会有点没办法调试，因为我自己其实somehow有点社恐的，总觉得自己一个人有一个朋友，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挺好的。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大部分都是平常的教会活动我都不参加，我就是礼拜天就去教会听一个道，早去迟到早退，反正有听得到就算是尽了义务，我等于是没有从教会里面得到任何的好处。所以我在想啊，这绝对不是一件对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教会到底什么意义，可能不是用我们自己心里想的，或者我们听来的，我们心里想的印象，我们可能要从教会它真实的意义当中来说明。那先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教会是什么？这里面有几个题目啊，几个答案是宗教组织啊，信仰机构，基督徒聚会的场所，社团法人，还有跟随耶稣的一群人。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这都好像是对的嘛，有没有觉得一定有一个是错的？似乎是没有，因为就连刚刚我在讲话的过程都会说，哎，你们来到教会啊，你们参加教会，都有一种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场地或者是一个组织的一种想法。但是真正教会的意思是这样吗？教会是从新约圣经来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教会原本是哪一个用的哪一个字呢？就是这个字 Ecclesia。 Ecclesia，今天大家吃的好吃的，玩的好玩的，今天还学到一个希腊文，我们一起来念 Ecclesia 好不好？ Ecclesia 啊，那 Ecclesia 呢，其实它是希腊文，这不是一个专门的宗教用的词语，其实就是一群人的意思。所以它就是一群人，有特定的目的，可能这一群人聚集起来是来开会的，一起聚集起来表达什么意见的，就叫一群人。那教新约圣经 Ecclesia 出现了100多次，大部分都翻译为圣经，但是有几次呢，就因为前后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群人可能是来有讲表达意见，并不是真的教会，所以有些圣经所以他就翻译为翻译为 Ecclesia， 也可能翻译为聚集的人，或者是英文的 Assembly。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是一群人的意思。那教会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教会的预言，来自于耶稣基督。他刚来的时候啊，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一直到中后期他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决意要上十字架以前呢，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这个不是一般人敢问的。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像我就 不敢随便问，说你们说 Michael 是谁？我相信你们也顶多就是把问题重复一遍，对呀， Michael 是谁啊？所以你们说我是谁，有时候熟的人还会讲一些你不想听的啊，你们不要再说我是谁了。但是当耶稣就不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话有权柄，做事有能力，医病赶鬼传道，在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人觉得说，他是不是那位在旧约被神所高抹所立的先知呢？那耶稣问了在他前面的那十几位门徒，就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呢，彼得说了，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句宣告惊天动地，因为基督弥赛亚就是犹太人他们经过旧约所预言那位期待拯救他们那位救主。彼得说，已经来了，就在我们眼前，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赞许了他的答案，并且告诉他，若不是神告诉你，你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当中的教会在原文我 highlight 起来就用了 Ecclesia， 所以意思是什么？我要将跟随我的这一群人建造在一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所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因什么而聚集呢？因为认出了耶稣是那位救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说教会真正的意义讲的是人，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一群人。为什么说跟随呢？因为耶稣啊，当他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你别看这句话是很不一样的，你要人家跟从，你必须要有答案，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路径。我们常常到店里买东西啊，看到一个东西找不到，你就会问店员，很多的店员呢都会告诉你说，哦，就在第几个aisle，你去中间找。我的经验是找不到，因为呢我就是找过了才问他们，他们也就随便指了那个地方。但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如果有店员说你跟我来，你会觉得啊，这个人肯定知道，否则一去没有了，那不是一翻两瞪眼都清楚了吗？所以当耶稣说你跟从我的时候，就表示他有答案，他有方向，我们愿意跟随他。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南加州，我们常常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周围有 USC、UCLA、SMC 或者是 Pepperdine， 是很多人在暑假过后都会来到这里，不论是求学啊、研究啊，这附近也有很好的企业，大家换了工作来到这里，甚至来这边退休养老的也有，都是来这边为了更美好的未来，更幸福的明天。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正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幸福更美好。那如果大家稍微注意到，既然说耶稣说我要将我这一群人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但实际上为什么要说它是一个预言呢？其实在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并不多啊。你要说我在那个随便就讲说我有一群人，我要让他永久，而且建造什么磐石上，你得要一点底啊。就像在教会，如果你在教会稍微久一点啊，你曾经拿到过一本旧的2002年的属天原地，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大言不惭地说，这个葡萄糖剧团成立了，哇，那个声音很大，后面还有一个惊叹号，两年不到就没了。就是这群人啊，是不是我们的蔡导演在里面，真的没多久就好。你不要讲人建造的，常常一下就散了。为什么说耶稣所说的是预言呢？刚开始他传道的时候，圣经是说有许多人来跟随，从各地来跟随神。你就人很多啊，但是没有数量。一直到耶稣曾经行了一个神迹，叫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相信在座你就算不是基督徒或没读过圣经，都听过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甚至有餐厅就叫五饼二鱼。很简单的说，就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这五个饼两条鱼其实是一个小孩子的便当，那他们居然这么少的量吃饱了，把剩下零收收起来还有剩，喂饱的是除了妇女和孩子约有5000人，也就是说喂饱了5000个男人还有妇女和孩子。这一个男人都喂不饱的量能够喂饱给5000人，包括妇女孩子，所以大家合理的推测在场可能有上万的人，所以跟随耶稣人不少不少。但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向人家提出了挑战，你们来这边不是因为看到神迹知道耶稣是基督的身份，你们来这边只为了吃饼得饱，就是 只为了要吃饱而已。在当时啊，不是到处都有饼的，你能够吃饼得饱已经是很伟大的事情。但耶稣说不要为这个毁坏的食物而劳力，你要为那生命的食物。什么是生命的食物？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大家一听，怎么能够把人当成食物呢？就没有办法接受，纷纷离开了。渐渐的跟随耶稣的人也少了，甚至当耶稣被罗马兵丁抓的时候，他身边剩的那十几个人全都逃了，一个也不剩，只剩下两个，一个叫彼得，一个是约翰，远远的跟着耶稣，想看他被之后会怎么样，被抓了以后会结果会怎么样。路上还有人认出彼得说，哎，你是跟耶稣在一起，你是他的门徒。之后圣经说过了不多时，站在旁边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哎，怎么会？难道我们有穿制服有贴名牌吗？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一党的呢？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真的一个人口音 真的什么事情不能掩藏。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第一次服事就是牧师叫我去画一张海报，说下个礼拜有个活动。我说好啊，活动题目是什么？哦，题目是魔幻教会。那我就想，哎，魔幻教会真太有意思，这教会多么好啊！我就呢想用紫色把那个魔幻呢写的弯来弯去，就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不是死板板教会，我们是魔幻教会。我这边写的很高兴，结果牧师跑过来，你在画什么？我说魔幻教会啊，不是那个魔幻，是你们那个魔幻生的那个魔幻哦，模范教会啊。害我只好重写一张，真的，我们牧师口音是重了一点。真的，你要写，有时候用写的写不出来。刚刚我们那个剧本写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说这个口音很台啊。真的，一个人，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我就尽量让大家能够具象化。就说如果你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现有人说，哎，你会不会是孔子的学生？他说，你怎么知道俺是孔子的学生啊？我尽力了，好不好？Christie， 我抱歉啊。啊，你今天在民国初年看到有人一比，哎呀，叶问，你该不是叶问的学生吧，徒弟啊？哎呀，你怎么知道啦？其实我不是啦，我是做音控，我是 Stanley 啊。啊，抱歉啊，我为了让大家知道，我真的把教会人都得罪光了。口音把它露出来，哎，口音露出来，你真的不能够避免说我不是啊，还真是彼得发咒，其实我不认的那个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气氛啊。他跟随呢已经被抓了，很显然很可能会被处以极刑啊。他说他不认的那个人，所以你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个气氛啊非常的紧绷。所以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死了，被人家他身体拿下来，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包裹了，放到坟墓里之后，门一关，大家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门徒，他自己的母亲，都认为他跟其他的死人一样，大概就这样子在里面了。没有人知道他会复活，乃至于每个人都怕得要死，都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就怕被抓了。因为你们知道，这个带头的抓了以后呢，剩下的几个人就很容易被抓。这件事情在当时可以说是有 COP 的 SOP 的，就是在那边如果有人自称是什么王啊，带着大家打仗，最简单就把那个带头的抓了，剩下的一个一个处理就好。他们也是这么认为，但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软弱的人，这些害怕的人是怎么样子又恢复过来了呢？否则的话，在到当时其实教会已经归零了，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其实没有一个人啊。那我们现在这教会是哪来的呢？因为耶稣他复活了，他按照他自己的预言，他说我会被责打，我会被钉上十字架，但是我三日后会复活。三日后真的复活了，而这个复活让所有人都震惊，门徒也被惊醒了。为什么？不是说这个复活是一下看到一天两天，没有，耶稣复活四十日之久，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看到，有四百多人同时看到。也就是说，当他们看到的时候，耶稣还为他们讲解在圣经里面如何预言他，还有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每个人都因此而被唤醒。所以当耶稣他复活之后，又召回了原来信心软弱的门徒，那些人在四十天被装备之后，再过十天五旬节的时候，又有许多人来到耶路撒冷，而这些人已经有聚集有一百多人了，从零又恢复到一百多人，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在聚集，那就发现有门徒的那个地方啊，大风一吹，舌头如火焰，圣灵降临他们身上，于是他们就讲起了别国的话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都是各国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居然讲起别国的话，不是像刚刚那种别国的口音啊，他是真正讲别国的话。他想说，哎，这一群加利利来的，像乡下人一样，没有出过国，他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讲出外国的话？所以就过来好奇来听。于是彼得就跟大家说了一句话，这也就是圣经 第一篇教会所见证的正道，他说：“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你们知道吗？2000年前有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10年前有没有？上个月，神耶稣基督做的所有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这不是一个小道消息啊！他正是讲说，是你们将他借着罗马人比拉多，或者是那些宗教领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个事情做见证。你要知道，那些软弱的门徒要怎么样子开始突然有这样的信心呢？而且他不是挑简单的。如果你今天去传的就是，你知道吗？神很爱你，大家会觉得，哎，我或许可以接受。我告诉你，耶稣曾讲过很多有道理的话，很有智慧的话，我们也很能够接受。但是你要传的是那位钉在十字架，我们都看到了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三日后复活的这件事情，恐怕是人最难接受，也是最难传的。但是这些门徒却是传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耶稣的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岂不就是耶稣所说教会的磐石，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众人听见这话，有没有觉得说你乱说，我不想听？没有，他觉得扎心。什么是扎心？就是把那个心啊切开来了，好像是你原本那种对人的那种防备柔软下来。怎么会这样？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有圣灵在当中啊，每个人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弟兄，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彼得说，你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你们罪得赦，就必得所赐的圣灵。那个时候受浸的有3000人，教会就诞生了。我们现在才有教会，大家一起聚集。你们看到这个变化是何等的大。但是啊，教会不是这样就一马平川了，因为3000个人说少不少，但说多不多啊。不是说有个3000人的大教会就开始每个礼拜在那边聚集啊，传福音啊，没有。这3000个人都是从各国来的，他们又回到各国去，可能在那边渐渐的成长。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有对历史稍微有一点了解，那个时候的罗马对基督徒可是不愿意接受的。从尼禄王开始，所有只要有天灾有人祸，谁的错？基督徒的错，就把他们抓来杀了就好了。如果心情不好，谁的错？基督徒的错。如果想要有一点娱乐，把基督徒抓进了那个斗兽场里面，我们有点娱乐。这种逼迫不是普普通通的骂你两句，是有生死交关的问题啊。这样子的时间过了多久？不是一个月，不是30年，是300年这样的逼迫。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要怎么过日子呢？他们绝对不敢随随便便的将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啊！你不可能在家里挂一个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你还没挂你自己就先挂了。那你也不可能去发单张啊，你发一只少一只手啊，你在那边是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后来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就在很多的墓碑啊，或者有一些地点呢、啊，就看到这个符号。那大家一开始都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干什么，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希腊文的鱼啊是用5个字母拼起来，而这5个字母呢，他们就表达了的开头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也就是说，用这个鱼来表达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这不就是耶稣建立教会的磐石吗？所以当时呢，他们就画了一个鱼的标志来表达自己的身份。那他们，我还听了那个时候，如果说你想知道对方的身份，他们就在这个地上先画一个半圆，如果对方也是基督徒呢，就画另外一个半圆，把这个鱼的标志表达出来。真的就完完全全的地下化，让人家感觉到那种感觉。如果今天是传到韩国的话，他们那种话可能一开始就有人比一个这个标志，然后另外人就这样再比起来。 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这就多了一点感情在里面。真的，那个时候大家紧张死了，怎么传福音？那耶稣说，你要把福音传递出去，怎么传呢？那就自己生吧，生得了吗？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有一个好的教导，教会要怎么成长？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说了一个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新的命令不是你要做一大堆事情啊，要礼拜天要做什么，礼拜一做什么，没有，是就行这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怎么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不要怎样相爱。怎么想？耶稣怎么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光是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我们要爱那不可爱的，要爱那不配爱的。怎么爱？要没有界限的，就甚至连自己的命舍出去了都没有关系。教会的基因就这样子建立起来，是那个没有底线的，看到人需要的就愿意去帮助的，这样子的爱会有什么结果呢？耶稣告诉你们，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们看出来这些人不一样了，喜乐了，开心了，这么逼迫你们还能够有这样的日子，他们就认出来原来你们不同。这也是后来圣经讲到教会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不是定期每个礼拜天见一面或怎么样，他们是天天的在一起生活，存着欢喜的心，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乐。众民都觉得这些人真好，神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这是事实的发生。如果你看到在逼迫的那300年，的确基督徒活出完全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他们会在瘟疫的时候伸出手帮助别人，他们会帮助所有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罗马皇帝说，这一群拿撒勒来的一群基督徒居然把我们的国民都比下去了，乃至于300年之后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你们可以想象，这一届若没有神的旨意，完成得了吗？若耶稣没有复活，若圣灵没有在人的心中动工，若没有神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各位，你们所看到的教会将永不复存在。我讲了这么多硬核的东西，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来到了这里，可不是我们今天所发展的一个新的组织，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从那些跟随他的人一直延续到现在。你可以看人类的历史，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因为一个单纯简单的信念而延续到2000年到现在，依然持续存在着这样的状况。我们很感激神，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降世复活传的福音，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世上服侍，过美好的生活。那教会从现在要怎么继续下去呢？刚刚说到我跟教会一直有距离，那是我一直后来呢到美国来读书，我先到的是到了芝加哥西区的一个城，那我姐姐也在那里，我姐姐是对教会很委身的，她就逼我一定要去教会。那我是很不愿意，因为我知道我来这边是从事学术活动的，我并不是来从事宗教活动的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好了，去一去也可以。但是也因为这样，我渐渐看到了一些人，他们生活与信仰是结合的，不像我完完全全我不讲人家发现不了我是基督徒那个样子。后来我到了西雅图，那个时候我没有我姐姐，身边也没有我认识的人，我反而写了一封信给中国同学会，说你们有没有人是基督徒，愿意周末跟我一起查经，我们可以一起到教会。连我姐姐都惊讶了，你怎么会做这个事？结果呢，渐渐真的有3-5个人、每个周末就到我家，我们一起来查经，渐渐就成立了团契，到现在还在。我真的很感激。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其实是因为我们身边已经太多了，我们反而浪费了。到了需要的时候，神仍然拯救我，帮助我。当我到了加州，到了这里，我来到我们教会，教会有完整的团契，还有主日学，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很少有教会能够帮助你 让你在读圣经，从圣经的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是 只有单单发给你一个读经的表而已，是每一周每一周带着你，帮你们讲解重点，而且你要考试的这样子很扎实的学习圣经。如果你在学习，你在寻找教会，如果你在想要在你生命当中得到更多从神来的爱，我们教会绝对是你很好的选择。我是90后啊，我想我有资格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我生命当中的体会。我们都来寻求幸福快乐，但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是可以让人快乐。这个东西是你眼见的，你的文凭，你的所有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你所买到的东西，那都不能让你幸福快乐。虽然你以为能够让你快乐，其实那只是短暂的，让你有一点点兴奋而已。这是我老大，我年轻的时候就讲，我老大刚出生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一起看那个电子产品的目录。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负担，我心里想着说，我如果能够买到有多好，儿子啊，爸爸办不到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办到。我那时候甚至跟我老婆啊，有点抱怨说，你看 我那个同事跟我一样的级别，领一样的薪水，但他单身，什么都可以买到，户头里面还有存钱，真是令人羡慕。我说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哎，我儿子说，可是你有我们呢。我就想 That's the problem， 那才是问题啊。但是现在我当然不会这样想，真的，我现在也可以买一些产品，我的确用的是 iPhone 手机啊，但是就买一下下，稍微哎有一点新功能好像还不错啊。就像我觉得我的手机还不错，用得好好的、前两天有一个发表会，我突然觉得我的手机好沉啊，它为什么不会自己飞起来呢？真的，一个人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而快乐，那都是短暂的。如果有一个东西让你快乐一下下，过一阵子你必须要更多更多的来去刺激你的时候，那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让你幸福快乐的东西。什么才能够使你不快乐？只有关系，只有关系可以让人幸福快乐。一定要是另外一位，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群体，让你跟他有好的关系，你才能够幸福，你才能够快乐。你说有多少人在病榻当中说、哦、我真的是快要走了，你能不能帮我把我那个限量的鞋拿来我看一看啊？或者说你帮我把轮椅推到我买的那个新车里面，我真的好想跟他相处最后的这30天。不会有这样，你会想要跟你相近的相爱的那些群体。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想到你的家人，那还不够，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你会更幸福。你跟神相爱的群体，你加入到更大的属神的家，你会更幸福。你来到洛杉矶的南区南边南加州的地方，你就是为了寻求幸福，而我们却在这里相遇，这绝对有神的美意。因为教会就是属神的团体，跟随耶稣基督的，你会因为这里得到最终极最真实的幸福和快乐。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肢体，也就是说教会对我们生命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每个人都有特定的期望。若我们在教会里面发挥了这个肢体的功能，我敢保证你的生命，你的喜乐，感到的满足，绝对长长久久，直到永远。教会 Ecclesia 是一群人，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群人能够成为你最美好生命当中的帮助。我们的题目是教会，教会，我的故事。刚公布的时候，子丹哥非常的激动跟我讲说，不是这样念的，应该念教会教会我的故事。哎，我讲他真的是懂我心，其实我就是这样想的啊。因为我们就是教会，就是一群人，我们就是教会，教会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从教会所学会的正是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美好故事，我邀请你一起跟我一起写下接续的教会的故事。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将福音传递出来。更感谢主在地上设立教会，让我们彼此能够扶助。感谢主在洛杉矶西区能够有这样子基督徒在这里彼此帮补的机会。求主保守，让每个人来到这里的都丰丰满满的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喜悦。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